公王一心心事重重，等到里边擦了把脸，还没等坐稳的热河行在三品以上的官员先后都来问案，被公王一心一律挡驾不见。一个呢，一心路上累了需要好好休息，最主要是避免怀疑，恐怕叫人说些风言风语对自己的行动不利。他带了个总管叫苏禄，告诉苏禄，不管任何人来一律给我谢绝，我要好好休息休息。这苏禄在那儿把着门，恭亲王一心倒头便睡，也真乏了，这一觉睡得特别香，一直到掌灯一打后，恭王一心才起来。苏禄伺候的梳洗已毕，沏好了茶，恭王一心就问，在我睡觉的时候有人来过吗？回王爷的话，七王爷来了。这七王爷是谁呢？就恭王一心的七弟，现在是存贤亲王，名字叫义宣。哦，他来了说什么？看您睡觉没敢惊动，他还说要请您到府中吃晚饭，奴才拒绝了。我说王爷可能累，大概去不了，就这么的。七王爷说要真去不了的话，把菜送来，一桌宴席刚送到府上。哦，你办得很好，把菜端上来我看看。一桌宴席席端上来，恭王一心挑了几样，剩下的赏给随员去用。他一想今天晚上不能浪费了，需有些大事做出决定。他拿了个片子，叫苏禄派人去把军机张京曹老爷给我请来。遵命，马上派人去找去了。军机张京曹老爷是谁？就是那曹玉英，恭亲王一心留在热河的心腹。曹玉英呢，咱也不止一次地表过，那是恭王的耳目啊，有个大事小情及时向恭王报告。他知道恭王来了，有一肚子话要说，但是白天说话不方便，盼着黑天掌灯以后，换了身衣服，青衣小帽，一不坐车，二不带仆人，也不点灯，偷偷的就来到恭王府。正好有人要找他，曹伟英迈大步来到里头。恭亲王一心一看他来了，心里很高兴啊，降阶而应，亲自来接他。那对曹玉英来说就抬高了他的身价了。曹玉英先请了个安，紧跟着要磕头，被恭亲王一心拦住。卓如，何必客气，这卓如是曹玉英的号，表示亲近都这么称呼。二人携手揽腕来到厅房里头，曹玉英问了问恭王路上的一切，恭亲王简单的回答回答。卓如，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咱做个彻夜长谈，你看好吗？我来就是这个意思，但愿伺候恭王。哈哈哈哈，来啊，把宴席摆上，宴席就是燕窝席。摆好了之后，二人对坐。由于恭亲王高兴，把苏禄叫进来，去把洋人给我那好酒叫巴兰地给我取来，让曹老爷见见新鲜。是，等一等，有一瓶我做的记号，就拿那一瓶啊，别拿错了。是，苏禄去了，一会儿拿了一瓶酒往桌上一放，曹玉英一看，呵，这包装是富丽堂皇啊，上了急了拐弯净卖果子，根本不认识。恭亲王就给他解释，卓如，这是洋人送给我的，名字叫巴兰地，这酒可了不得，这是法国的名酒，据说这瓶酒是法国皇帝拿破仑御驾亲征攻打俄罗斯的时候那一年让造的，到现在算来50年了。你看看上面的字儿，1812，认识吗？不认识，外文我没学过，你尝一尝。 说着话，公王一心命人把酒打开，给曹玉英满了一杯。曹玉英一提鼻子，果然清香扑鼻，跟中国酒不一样，比人就一喝，沾着嘴唇喝了一口，好啊，果然是好酒，那你就多喝点。话虽如此，曹玉英心里有事，不敢多喝。三杯酒喝完了，拱手辞谢。恭亲王有事也没敢多喝，把饭菜撤下去，两人到密室之中，把其他的人全赶出去了。恭王把门关上，一转身，头一句话就说：“嘿，卓如，你知道吗？今天我第一次见着西边的，啊，好厉害个女人呐、啊，几乎搞得我下不来台呀！”啊，曹玉英就一愣。这西边的就指西太后，这个女人不简单，有才华，这是人所共知。要说能把恭王搞得下不来台，这玩意儿出乎意料。他睁大眼睛就问恭王：“但不知怎么把您搞得下不来台？”这个女人好厉害，你先别问我，我先问问你，这顾命八大臣对于西边的有何议论，怎样看法？哎，那还用问吗？上下一致，包括肃顺等人，一言以蔽之，无外乎精明二字啊，都说他精明。公王一心一笑，不对，我看他的厉害不在于精明。哦，王爷怎样看法？我看啊，这个女人最狡猾的就是在装疯卖傻。哦，王爷看得更深了一层，卑职要敢问一句，您何以见得呢？
比如说他把我找进去叫我回话，明明西边的打算垂帘听政，可是他只字不露，相反逼着我叫我先说。哦，那王爷怎么说呢？当然我不能那么冒昧，哈哈，他动权术我也照旧，我也没提。他一看此计不成，又生二计，又逼着我重回军机。王爷怎么说的呢？也被我拒绝了，我焉能任他摆布啊。最后我说事关重大，给我一两天的时间，然后再回答，就一场这样结束了。公王，我看西边说的也未见得不对。哦，恭亲王就一愣，那么你的意思说我回军机处应该？对，你卑职看来，在王爷没想出最好的办法以前，重入军机这也是正理。庄如，此话怎么讲？王爷，你想想，老主在日，你们兄弟不和，您受着委屈被赶出军机，到南书房读书，这些年来一直没掌握着大权，那么大清皇帝不在了，既然圣母皇太后提出来让您重回军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就应该答应才是。以卑职看，您德高望重，贵为亲王，回了军机处无疑的要掌握实权，虽然说还有个顾命八大臣，但他们这些人多数也都是军机大臣，什么顾命大臣什么军机处可以说合为一体。您呢，回去就是首席军机大臣，正好管着他们，难道还怕他们不成吗？虽然不敢说凌驾于他们之上，但是跟他们分庭抗礼也占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啊。再又说回来，除了肃顺三个人之外，其他碌碌之辈何足挂齿？像杜汉、焦耀英等辈无非是随风大旗，您回去掌握了实权，自然他们要听您的话，您呢还是回军机。公王点点头，你说的有理，不过 我担心这些人要不听我的话。
哎呀，王爷，您怎么这样？
军机大臣掌握实权呢，如果要不听话，就把他们撵出军机，有何不可呢？
哦，难办啊，卓如，你是了解我的心的，我不想回军机，跟肃顺短兵相接，两败俱伤啊。
曹玉英那多聪明啊，耍笔杆耍多年了，能摸透人的心理。他一听恭亲王奕欣的意思，不愿意回军机，不愿意跟肃顺短兵相接，一则降低亲王尊贵的身份，二一则怕他们两败俱伤，西边的从中渔利，这不看得挺清楚。如果说他不回军机，无疑的他就希望两宫垂帘，亲王掌政。但是奕欣呢又不轻易表露出来，曹玉英挺着急，他拉住恭王的手，王爷，我有什么可要说什么你就讲吧，我希望你这样。王爷，既然不愿意重回军机，那只有推翻祖训，取消顾命八大臣，实现两宫垂帘，亲王掌政。王爷，你看这样做怎么样？吴王一心身子一动，让曹玉英一句话把他心里的事儿给翻腾出来。那一心野心也不小啊，他恨透了肃顺和顾命八大臣，但是呢这顾命八大臣是先帝的遗诏，名正言顺，找不着理由推翻。再翻回来说，两宫垂帘，东太后没有什么可说的，最顾忌的就这西太后，这个女人十分叫人扎手，倘若把她招上去，她独霸大权，自己怎么办？恭王奕欣就左右为难了。这个人野心是比较大的，咱们前文书不止一次说过，本来那皇上的位置应该是他的，道光皇帝活着时候也最喜欢他，因为宦海之中错综复杂，一心觉着自己大才难展，大志难成，一直就委屈了这么多年，偏赶四哥咸丰当了皇上，由于种种原因，自己又属于排斥的行列，更觉着委屈了。现在四哥咸丰死了，如何在政局之中能掌握大权，达到平生的夙愿，这是在心里想的。但是谈何容易啊，面对着顾命八大臣，又有个扎手的西太后，他是顾虑重重，他怕受了西太后的利用，把顾命八大臣打倒，结果弄个两败俱伤，让西太后掌了权，自己是前功尽弃。那么不依靠西太后，他也打不倒顾命八大臣，为这件事一心是日夜不安。这曹玉英是他的智囊，今天晚上又这么肃静，他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所以两个人除喜贪心，在这密谈。他叫曹玉英给他献计，有什么理由能把顾命八大臣给取消，还得名正言顺，这事还得进行的顺利。他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曹玉英早给想好了。王爷，以卑职看来，这个事儿好办。哦，那你说说，无外乎两条：一，实现两宫垂帘；如果要达不到的话，紧跟着就是陈兵示威。恭亲王一听，大为高兴啊，正好跟自己想的一样。卓如，你再往下说。王爷，如果说要取消顾命八大臣，也不是没有理由。翻开历史看看，历朝历代女主垂帘的事屡见不鲜，虽然本朝没有这种制度，
但是也不见得就不可以。
这叫通权大变，此一时彼一时，哪有固定的？咱比如说，在我们大清国开国之初，孝庄皇太后不也曾经掌政吗？那么当今太后掌政又有何不可呢？我看关键不在于太后垂帘，而在于亲王辅政。王爷，您是想方设法不能把权丢了。恭王一听有理，他回忆一段历史，在汉朝建国之初，刘邦死了，吕后掌权。这吕后这个女人更是专横，几乎把老刘家的人都给杀绝了，实现了吕党专政。可有一样，掌朝的相国、国家的重臣都没死，经过错综复杂的变化，终于吕党被打倒，还都是顾命的老臣掌政。他又想着自己，如果西太后真正垂帘听政，他也无非是个象征，大权不是还是在我手里吗？他不相信这西太后比当年的吕后还厉害，他又想着这第二条，实在打不倒顾命八大臣，还有个陈兵侍卫，我有兵权在手，霸者何来？太对了，到了现在，恭王奕欣是决心已定，那也就是说，推倒顾命八大臣，实现两宫垂帘，另起炉灶，亲王听政。打仗了以后，我就上去了。两个人又在密室之中谈了许久，正谈着，那总管苏禄在外头喊了一嗓子：“齐王爷到！”一说齐王爷来了，曹玉英赶紧站起来，觉得自己在屋里不方便。恭王一心低低的声音，还有很多话没说完，明日接着谈。曹玉英赶紧整理衣帽，到了门外。你没看他跟一心这么近，在齐王的面前显得非常拘束。这时候一盏素灯开路，齐王匆忙忙进来了，曹玉英赶紧请安。齐王也好，这齐王啊，还真没想到曹玉英这么晚了还在这儿呢，就去迎了。周如，你也在这儿呢啊？我刚来，刚说了两句话，恭王奕欣在屋里就喊：“老齐，自己弟兄，你客气什么呢？还给我送了一桌宴席，让你破费。”说到这话。齐王就不能在外头待着了，赶紧迈步进来，先给恭王奕欣请了安，跪倒要磕头。别看是亲哥俩，那时候的制度忒严呢。恭王奕欣用双手相搀，起立，起来，起来，自家兄弟何必大礼？坐坐下。六哥，我坐下嘛，我不敢。哎，又是在家里头，你何必显得这么拘束？坐坐坐坐坐。这才让齐王爷坐下，曹玉英呢也不能走，搬了个凳子坐到两王的对面，在这听着。就见齐王爷头一句话就说：“六哥，你来的太好了，把我肚子都要气炸了。肃顺，太不像话了，你想什么办法也得整治整治他。”大概齐王有点嫉妒，这声还真挺大。恭亲王一心不听便罢，一听齐帝一说出这话，脸往下一沉，啪一拍桌子，把脸转过去，赌气不理他了。齐王也弄了个烧鸡大窝脖，也不知道自己哪说错了，六哥怎么发这么大脾气？喂，正摸不着头的时候，曹玉英赶紧过来。齐王爷，齐王爷，隔墙有耳。曹玉英指挥指挥自己的耳朵，那意思提醒你别大吵大嚷的，事关重大，被别人听见还了得吗？ 我们现在处的什么地位？完全在肃顺的手掌之中啊！你说这话，你不得合计合计吗？啊，这齐王爷才明白，吓得脑门子也冒了汗，往左右看看，幸亏屋里头、外头都没有人。齐王不说话了，好半天，恭王奕欣才把身子转过来。再看恭王奕欣，冷若冰霜，二目如电，就好像不认得这兄弟一样，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把这齐王爷看的都发了毛了。见六哥不怒而自威，心说坏了，非挨训不可。老七，你已经是20多岁的人了，分府称亲，你也是御前的大臣，该承受了。哎，你怎么这么毛糙，还跟小孩子一样？平日我就告诉过你，见人要谦虚谨慎，说话要拿出实据，你怎么都不听啊？即便有大事，我能跟你商量吗？好事也被你弄糟了，哼！哎呀，你将来可怎么办呢？恭王一心说的话可不多呀，就好像刀子一样剜老七的心。这齐王一宣一劲擦汗，一劲把脑袋低下了。曹玉英在旁边一看，好像没乐了。他乐什么呢？他就发现这六王一心长得身材高大，一表的人才。对面的齐王爷一宣个可也不小，长得模样有点惨点，还小短脸，那五官鼻子眼睛嘴都好像距离太近了，跟那包子差不多。再说那嘴唇也太厚点儿，往前撅着的，总像是窝囊气一样，显得十分的俗气。这哥俩对比之下是天渊之别呀。同时那曹玉英知道恭亲王奕欣比他大8岁，就好像大了多少岁似的。看来老七是不成熟啊。曹玉英当然嘴不能这么说了。再说恭王奕欣一看七弟，就大吃了一惊。